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近几年国内电视荧屏是掀起了一股刑侦推理热，从法医刑名、白夜追凶再到无证之罪，刑侦推理题材的电视剧以惊心险迫的画面、跌宕起伏的剧情，还有各种先进科技，什么 DNA 技术啦、指纹技术、血液检测技术等等，口碑收视双丰收。追剧的同时呢，也许大家会和我一样脑洞大开，联想到了那个没有先进科技的中国古代社会。那个时候的人们想要破案，除了问元方，还能靠什么呢？
在上古的部落时期啊，巫师们通过乌龟壳烧烤产生的裂纹来推断谁是否有罪。当然，这个时候的社会构成还是原始状态，谁杀了谁呢，也不需要社会力量来裁决，受害者家属觉得是谁干的，就去报仇就行了。对于刑侦手段的依赖呢，是几乎为零。到了秦朝，游侠儿之类的快意恩仇呢，不再被允许，出现了半职业化的刑侦人员，也就是里正，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成员，专门负责巡逻和犯罪现场的第一目击记录。里正处理不了的事情呢，就会报送到县衙给刑名，或者在一路上报，直至预览。
那秦之后的汉世袭秦制啊，基本和秦朝类似，这段时期的刑侦水平和社会上对于刑侦的依赖程度呢，都是很长时间内的一个高峰。而在汉以后一直到隋唐的一段时间里面，刑侦的概念就几乎消失了。身处分裂战乱中的当权者关心的是兵事，刑律则是看心情看利益，因此刑侦技术就出现了倒退。一直到隋文帝重建了司法制度，才让刑侦工作呢又重新回到了司法环节。隋朝之后的唐朝，从西域地区是吸取了不少刑侦经验。这个时期的阿拉伯是世界上医学方面最先进的国家之一。那么同时，中国本土的炼丹术兴盛发展，让化学加入到了刑侦技术中，可谓是一大创举。
那到了宋朝啊，两个民间传说中的刑侦达人，也就是北宋的包拯和南宋的宋慈呢，是闪亮登场。人们尊崇的包青天以司法官的形象出现。但是严格来说，包拯呢不算是搞刑侦的。事实上，他的执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行政地位和权力，而司法和行政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同，正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客观事实。换句话说啊，包公断案的故事也是古代司法不够独立的一个印证。
这个宋慈呢倒真的是搞刑侦的，他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法医著作，集我国古代法医学知识的大成，对宋以及宋以后各朝的刑侦均产生过积极影响。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宋慈啊，和影视剧中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形象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行走小百科。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开棺验尸等刑侦手段不被广大群众接受和欢迎，因此在中国古代，刑侦工作往往被视作是一种建业。刑侦先锋宋慈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一个四品官员，还不如一个地方知府官大。三言二拍中，一个叫王世民的人为了不让官府检验父亲的尸体，隐瞒了父亲真正的死因。真相大白之后，巡按马御史上奏朝廷，下诏为他建方以表彰其孝烈。因此可见古人思维模式和现代的截然不同。
从杨乃武小白菜案为代表的清末四大奇案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清朝的所谓刑侦手段啊，主要就是依靠断案官员的主观判断，应该是如此，接着各种大刑，直到嫌疑人签字画押，然后就结案。这个呢，可谓是刑侦史上的奇葩了。而古代公堂始终悬挂在最上方的明镜高悬匾额和中间那只脚踏祥云的神兽谢稚，则代表着最早的刑侦手段——神明裁判。
世界真奇妙。
在中国古代，镜子既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器物，也是道德的象征和表达。镜子具有凡俗的文化意义，还有宗教的神圣功能。比如在道教文化里，镜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器或者宝器。公堂上明镜高悬的匾额，不仅是要借助镜的神力，更是赋予了司法官明察秋毫的神力，使覆盆沉冤能够真相大白。
公堂上的明镜呢，又被称之为秦镜，传说能够照见人的五脏六腑，并且能够照出人心中的杂念。西京杂记卷三中是这样写的，说人直来照之，影则道见，以手门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秦始皇得到这面宝镜之后，常常用来照宫人，一旦发现谁的心存邪念，就严厉惩处。清兵入关以后，明镜高悬呢，就变成了顺治皇帝的手书，正大光明，大抵呢圣贤之心，正大光明，动然四达。 而卷卷之意是在国家，跟这个明镜高悬其实呢是一个意思。
在明镜高悬的牌匾底下呢，就是脚踩祥云的神兽谢稚，他的头上长有独角，传说中啊，他是上古时期尧舜禹的司法官员，号称中国司法官始祖的高尧是养来帮助他断狱的神兽。这谢稚呢，可以分辨是非曲直啊，不管你说的是有多天花乱坠，只要有罪，他就会拿脚顶你。正所谓性别曲直，见人斗处不直者，闻人争则不正者。因此，古代执法者所带的法官又被称作谢稚官。《后汉书·于福志》说啊，谢稚神阳，能辨曲直，楚王常获之，故以为官。
不过呢，神明裁判到了周朝就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刑侦手段呢，是尚书吕行中所提到的两造具备，十听五辞，也就是诉讼双方呢都到齐，刑官从五个方面来考察案情。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辞听，观其言出，不直则烦；第二个方面呢是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射；第三个方面呢是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第四个方面呢是耳听，观其听灵，不直则惑；第五个方面呢是目听，观其故事，不直则毛。侦查审讯案情的人呢，在听取供述的时候，通过观察嫌疑人的语言、脸色、呼吸、听觉和眼神，从而呢就做出判断了。
那这种察言观色来断案的方法呢，可谓是美剧 Lie to Me 的古代版了。虽然比神明裁判要先进许多了，但是依然具有主观臆断的色彩。所以古人认为，要兼听谕这两词，还要察词于差，也就是说分析双方供述的矛盾，才能够正确断案。那有了这些理论基础呢，接着就有具体案例了。我们接着一起来听一听古人是如何在没有高科技的状态下侦查断案的。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江西永新县有个赌徒叫周拯。有一次，周拯和另一个赌徒龙玉一起赌博，周拯输光了身上的财物之后，将属于母亲的15亩肥沃土地作为赌注押了上去，结果又输了。无奈他只好答应给龙玉立下字据，
但是这15亩地的所有权是周拯母亲的，龙玉要求字据上必须有周拯母亲按下的手印才能够算数。可这15亩地是周母的命根子，他肯定不会按手印让周拯拿去抵赌债。为了得到这份田产，龙玉给周拯出了个主意，让他找来一份按有周母亲的手印的文书，再涂掉上面的文字，两人联手伪造了一份卖地契约。
当龙玉拿着契约向周拯的母亲要地的时候，周母呢就将龙玉告到了永新县衙。县衙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根据契约上周母的手印，判15亩田产归龙玉所有。周母不服判决，又将龙玉告到了州衙门，结果因同样理由而输掉了官司。
后来袁绛任永新县令，周母再次将龙玉告到县衙。袁绛了解周拯龙玉平时的好赌行为之后，初步认为周母很有可能是冤枉的，于是他反复仔细地查看了龙玉所持的契约，终于发现了破绽。
龙玉，这份卖地的契约依我看像是伪造的。
哎呦，大人明鉴，大人明鉴，您就是借草民100个胆子，草民也不敢做此等弄虚作假之事啊。
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份契约上书写的年月字迹在手印的上面，说明你必定是先得到了周拯母亲文书上的手印，而后撰写的契约。大胆龙玉，事到如今你还不知罪吗？
大人开恩，大人开恩呐，草民不敢了，草民再也不敢了。
来人呐，把龙玉押下堂去，听候发落。
是。
龙玉见阴谋败露，只好承认契约上的手印是假的，供出了和周拯联手伪造契约的事实。袁绛以假手印为突破口，周母的15亩田产终于物归原主。
这个故事啊，说明北宋时期的刑侦人员在侦破案件的时候呢，就已经把手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指纹，列为犯罪现场勘查的重要内容之一了。而且呢，能够准确地鉴别出指纹是谁按的，是怎么按的，所以手印呢，也成为了我国民间民事纠纷的一个主要证据之一。
当然呢，在古代最主要的审案手段还是刑讯，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在找不到线索的情况之下，刑讯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
这是古代大部分司法最喜欢的断案方法。而刑讯手段消极的一面也是很明显的。三国魏时，顿丘县有一个叫做郭正的人，因为和堂妹通奸，杀了堂妹的丈夫。到审讯时，郭正和堂妹陷害证人冯良，冯良屈打成招，不胜痛自污，当反其罪。
唐律疏议断狱讯求查词里条规定，只有当事不明辨，未能断绝，事需讯问者，立案取见在长官同判的情况下才允许考讯。而且啊，怕言行逼供不真，所以考求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200，正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考满不招，取保放之。那唐后各代呢，其实对于刑讯也有类似规定，但是啊，规定是一回事，这执行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下山的花总还压在你家，你眉间如花，我浪迹天涯，为我泡杯花茶，和你有些不搭，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你腼腆一笑竟如此融洽，我情不自禁会为你牵挂，什么时代早已经不想回家，你微微一笑不敌为你倾倒，凝眸几秒不知道该干嘛，你拂袖模样竟渐变弯滑，一壶好酒渐渐夜半微凉，独自品尝这大把好时光，夜深人静略显一丝凄凉，东奔西走为君不一骑马，弹着浪人弹着断了弦的琵琶，路过青楼就管管人进来坐坐好吗，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理性判断逻辑推演的方式求得一个水落石出的。比如说许多男同胞们长久以来呢，就似乎一直被这样的一个难题所共同困扰，就是当他们的伴侣发来一张自拍，并且搭配问题我好看吗，哎，这个时候估计有 99.99% 的男生都会在瞬间大脑一片空白。
是啊，这道题目呢看似没有任何的难度，因为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好看啊。但是女孩子们显然并不满意这个答案，她们的注意点呢会从发型、姿态、衣服搭配一直漂移到面积小于2平方厘米的新眼影。就算你身经百战，夸奖精准度达到了和她的贴心小闺蜜一个水平，她依然有10000个理由觉得自己不好看，比方说有黑眼圈、笑僵了、露牙太多，或者有颈纹。当然很多东西啊，真的是肉眼几乎不可见的。
我好看吗呢，可能就是继我是不是胖了之后来自女朋友或者老婆的第二大送命题。这个问题呢也真实的困扰着无数的女孩，所以她们总是会购买最新款的彩妆啊，永远在挑选下一件衣服，以及不断尝试新的拍照软件，然后呢花大量时间挑选出那张谁也找不到一点毛病的完美照片用来发朋友圈。 而这种较为普遍存在的苛刻的外貌焦虑，以及对于完美照片的追求，不仅向手机内存提出了新的挑战，有时也会让拍摄的一方几近崩溃。
然而呢，相较于姑娘们自拍时对细节的关注，专业摄影师在拍摄人像时更注重照片的整体氛围，背景、色调、光影和情绪对出片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服装搭配或者皮肤瑕疵。并且对于摄影师来说，人物特点的精准捕捉和影调的细腻变化，比光洁无瑕的肌肤呢是更重要也是更值得追求的。这些看似不够讲究的规范呢，却和实际审美完全一致。翻开各大品牌的产品宣传影集，我们首先关注的都是照片的整体氛围和模特呈现出来的情绪，很少有人抱着人像中的脸细数斑点和鱼尾纹的。与之相反，这种个人标签的特点还能给人带来自信和俏皮的观感呢。
虽然说道理都明白，可是为什么女性依然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理想中的完美照片上呢？为什么她们不相信真实的自己已经足够漂亮？男生们能够想到的直接理由就是社会阶层的不平等成为了审美追求的原动力。洁白无瑕的肌肤在历史上呢，象征着不用体力劳动的贵族，而蜡黄皱纹和斑点都是底层的标志。另外，东亚男人也一贯是喜欢白皮肤的女人，追逐上层和满足男权的心理促使着不少女性和部分的男性担心自己不够白皙美丽。
不过呢，如果把这套理论呢说给十个女孩子们听呢，九个半大概都会回你一个大大的白眼。毕竟连营销号都知道，并非女为悦己者容，而是女为己容。生活中的我们不难发现，女孩子们呢往往对自己的外表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这或多或少来自于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认知的失调。
行走小百科，
男女对自己外貌状况的认知差异呢非常的大，男人对自己的外貌总有迷之自信，女孩子们却倾向于看到自己的缺点。这种差异源于两性不同的存在处境，难以剥离的升职压力约束着他们，让他们成为了万众瞩目之下的小女人。而在小女人形象的教导下，女人的外貌不仅是取悦他人的工具，更是定义女性本身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而外貌标准的内化也由此给女性造成了重大的压力。
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他们尝试认识自我的时候啊，无疑都会站在镜子前。那这些镜子呢，是想象的他人。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接受并理解他人反馈，形成自我评价之后，对行为进行调整。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呢，他人就好像是一个社会镜子，反映出我是谁，我想成为谁。对外貌更加重视的女性，更愿意相信作为镜子中的他人对自己外貌的评价。她们从小就被教育需要好看，需要可爱，那长此以往的话呢，就已经习惯了成为被审视的客体。
在成长期，一些重要他人的看法对自我形成的影响就更大了。这些人呢，可能是父母等亲密的长辈，也可能是同辈的朋友，也可能是成长期的偶像。在女性的外貌迷思中，重要他人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呢是相当之大。有不少女孩子都是在看见护肤的电视广告之后，才第一次对自己的皮肤问题产生焦虑。在互联网时代，重要他人变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美妆达人，他们的意见呢可以带动一个护肤品品类的发展。
所以为了自我保护，人类就开发出了多种方式去应对认知焦虑，最典型的就是自我客体化，也就是主动的物化自己。由于对主观的判断不确定，用观察者的视角来评判自己的外貌，并把外貌作为自我评价的重要因素。越喜欢在社交网站上发自拍的女性啊，受自我客体化的影响其实就越严重。在微博、论坛等公共平台上给粉丝照片打分的网红博主们，无疑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早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格呢开始运用量表进行自尊研究。他发现认知对自尊的影响相当之大，人通过在社会评价中获取价值感，从而获得自尊。外貌作为构成社会评价的重要一环，就极大地影响了自尊的水平。
世界真奇妙。
为了维护在外貌评分中岌岌可危的自尊，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低自尊和情感受到极大伤害的人们选择服从镜子的判断，他们采用诸多手段改变自己的外貌来适应心中的理想形象。他们不相信别人对自己的称赞，在面对褒扬的时候倾向于否定和谦虚。高自尊但是不稳定的群体们有时则更加危险，他们只能接受他人的夸奖， 当评价不尽如人意时，他们分分钟就会变得暴怒不堪。
而外貌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呢，就更加明显了。劳动经济学中关于外貌特征和工作收入的研究呢，也越来越多，甚至还衍生出了一套美貌经济学。这个流派认为，在招聘和商务合作中，行为者更偏好具有姣好外貌的人，而歧视外貌不佳者。另外，外貌能够带来额外的社交资本，从而也有利于开展工作。
虽然说美貌经济学的研究还没有获得广泛的数据支撑啊，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加深人们，尤其是女孩子们的外貌焦虑。一系列防御措施就此展开，比如说习惯以精致的妆容示人。有多项针对日本女性的社会调查都发现，她们对底妆的依赖并不是为了显得漂亮或者是吸引异性，这更像是女孩子们的一套纸盔甲，她们从底妆中获得安心感、年轻和自信。
其实啊，安心感、年轻和自信不仅可以通过光鲜亮丽的外表获得，更可以通过对内在气质修养的锻炼而体现。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这条路上，旅行有的时候就能够起到难以想象的推动力。而作为悉尼旅游推荐绝对少不了的蓝山风景世界，便是这样一个让人身心愉悦的绝佳目的地。
无论你在什么季节来到悉尼，即使在冬季，蓝山依然是美不胜收。冬季到蓝山风景世界，你将会饱览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和美妙的大自然。蓝山风景世界的木栈道在冬日阳光的眷顾之下，显得比往日是更加的温馨亮眼。置身于侏罗纪热带雨林，在这条高架木栈道上闲庭信步，你丝毫不用担心由此可能对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修建在杰米逊谷地上的这种木栈道对于环境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在寒冷的季节甚至是雨天来体验这条观光小路，也就是高架木栈道，神奇而美妙。其色彩变幻，薄雾笼罩着上方高耸的悬崖，耳边隐隐的瀑布水声，雨滴垂落树叶的乐声和鸟禽的歌唱欢鸣声是声声入耳。由于受到热带雨林树冠的保护，观光小道有着属于自己的小气候。那里的天气和断崖顶上的天气呢，可能是相差迥异的。
一个完美的蓝山的冬日啊，是干燥晴冷，天空最蓝，远眺可以网罗数公里外的大分水岭和世界遗产保护区。这里的冬季平均温度在3度到12度之间，偶尔的降雪会令山上村舍的户外地面寒冰乍现。那无论游客还是本地居民啊，都会因此而收获惊喜。从悉尼到蓝山，游客们一路上每升高300米的海拔，都会感受到大约是2度的降温。当地最高处海拔大约是海平面1300米。那冬季到这里来玩啊，带上保暖的羊毛外套很有必要。
是的。有很多游客呢，都会对冬季的山路呢充满向往。适逢暖阳初升，空气清冽，无论是徜徉在古老的热带雨林，或者是惬意的围炉而坐，还是搭乘在世界著名的观光铁路上，蓝山呢就会给予你它所有的一切。尽早到达，把你的车停在风景世界，全天呢都是会免费停车的。购买一张套票，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在当天无限次的使用这张票来游览这个风景世界了。
乘坐观光缆车俯瞰卡通巴瀑布和杰米逊山谷的撩人美景，在观光缆车东站停下来，将那里的绝美风光一网打尽，然后沿着亨利王子断崖步道步行到回声角和三姐妹峰，仅需15分钟。如果你非常想体验一些特别的款待，那么搭上蓝山探索巴士之旅，前往卡林顿酒店享用丰盛的下午茶，或者从观光缆车东站到达利安菲斯度假别墅，在那里您可以一边享用下午茶一边烤烤火。
如果你想要探寻文化的踪迹，那可以步行到坐落在回声角世界遗产中心的瓦拉达原住文化中心，观看他们的日常生活演示，还有精彩的艺术画廊。那里呢，收集了精美的土著艺术品和文物。你还可以到获奖的蓝山文化中心，那里有蓝山世界遗产展览，还有蓝山城市艺术画廊。风景世界还是一个理想的基地，你可以在那里体验丛林漫步的精彩。从可以使用轮椅的木栈道，到蓝山国家公园的全天远足，这一切都会令每一个游客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I see skies of blue,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